我们再看其他的宗教，古埃及文明也有轮回之说，有一本书叫做埃及度王经，英文的书名叫做 Coming Forth into the Day， Coming Forth into the Day 就是来到白天。古埃及人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会被瀑布冲刷到地狱里面，在地狱当中也要经过12个冥界的国王来审判，也就是12关，每一关都要通过，通过了以后灵魂就可以回到人世间，回到潜意识的身体，然后得到新的生命。这个就是埃及会有木乃伊出现的原因，只有那些国王他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能力来保存他们的尸体，因为他们希望死后灵魂能够从地狱回到人间，让生命能够永恒，继续当国王。即使是基督宗教也有轮回的理论，那是一直到中世纪有一位大主教他才下令此后不可以再谈轮回，但还是有下一世，这一世是上帝创造，人死后还是存在，如果信上帝就要到天堂跟上帝合而为一，如果不信上帝就到炼狱地狱里面去接受苦难的折磨，把罪业消除掉了才能够回到人世间，回到上帝那边。即使是现在的圣经，诸位你们好好读圣经，新约 New Testament 新约里面好好去读，你还可以发现有12个地方提到轮回，各种各样的宗教一定是有轮回的理论才会有存在的基础。轮回难道所有的人类通通是盲目通通是错误的吗？东方西方所有的圣贤都提到轮回，我们用现代的科学去证明，在实际的禅修中体会到妄想心无明由心性之中冒出，心性不断在变化，有业力的存在，那就是轮回的基础。在佛教的部派佛教或者是大乘佛教都有不同的解释，原始佛教说无我，可是又接受轮回的理论，有没有冲突？所以各个部派就提出不同的理论来说明它，这些比较深我们在这里不做报告。我只引用那先比丘那个先啊回答米连陀王的谈话中来说明那先比丘如何解释轮回。米连陀王是希腊人来到了印度留下来 统治印度的一个国王，没有印度的佛教思想，碰到了一位法师那仙，也可以翻译成龙君，那嘎是龙，仙啊是军人的军，龙君。弥勒通王不能够了解佛法里面谈到的轮回和无我这两个理论如何达到平衡，那僧比丘就问他，现在已经晚上了，点上的第一盏灯的灯光持续点燃到半夜，到明天清晨晨的时候，请问后月分的火焰和前月分一样不一样？中月分的火焰和前月分的火焰一样不一样？我们用现在的话，晚上如果是七点钟天黑了，我们点上一盏灯，大汉八点钟九点钟一直到十二点一点三点五点的灯火焰一样不一样？当然是不一又不异，轮回就是这个道理。一个现象升起，同时另一位现象就已经停止了，前后我们心的连续不断在进行的，动则恒动，守恒定律。所以现在的心是前一秒钟的心延续而来，昨天一年前十年前三十年前六十年前前辈子前二辈子无始以来的心不断延续而来。可是每一个刹那的心既是有关系却不是完全相同，就好像从牛乳可以慢慢制成乳酪、生酥、熟酥、提壶一样，前后都是不依不异的。也就是说佛法的无我是真理，并没有一个五蕴所假合的我存在，但是那个假象是存在，只是众生无明，不知道五蕴的真相，身心的真相，执着有一个我而已。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五蕴，四大八四心王五十一个心所假合而成。就好像这里的这一盆插花，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零件插花的丝结棉所形成的，可是这些花材是以花农所种运输来到这个地方来的，因此有这个假象，它却无真实的体现，所以它是无我。可是因为它在相续中就有因缘果报，有如是的因缘就有如是的果报，虽然是无我，但是却有果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解释佛法所说的业果轮回了。那僧比丘他又对弥勒陀王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偷农夫的水果被警察抓到了，请问这个小偷要不要被罚？如果这个小偷他对警察说，摘水果的那个人跟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你要处罚，你说去处罚十分钟或是一个小时前偷摘水果的那个人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所以你不能够处罚我。农夫当时所种的水果树只是一个种子而已，现在我没有摘种子呢，我现在是摘这个水果呢， 这个水果跟当时的种子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说我偷采了他的水果呢？而且种水果的那个农夫是几年前的那个人，他一直变化到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水果是他的吗？那森比丘问米连陀王，你当国王的，偷采水果人要不要被处罚？米连陀王说当然要处罚。那森比丘说就是这个样子，你过去某一世造了善恶业，留存业力在阿赖耶识中，前世死了，因为业力有一个我们刚所说的引力，他又执着，他又轮回了，因此这一世的生命体要不要承受前一世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所造业的结果呢？当然要，道理是相通的。事实的真理是无我，可是因果是存在的。越禅修越了解空性人越相信因果，越相信三世的轮回，因为你在禅修中体证了空性，体证了缘起性，体证了我们的生命是存在于心，存在于妄想，而这个妄想心是来自于真如心，因而想要解脱轮回烦恼痛苦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理论，回到真正的老家。真正的老家就是你的心性，你不要活在新意识的妄想中，你不要活在有限不断生灭的外在世界中。轮回是真实的，业果是真实的，而且呢是无我，是空性。佛在《阿含经》里面说，我只有论因说因，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因果，不是无因，也不是邪因，不是非因。要了解到正因，真正的原因。怎么说？我们这次会称之为人，我们要找到正确的因，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生死苦痛的问题。不要说没有因，这个叫断论，但也不可以讲邪因非因。我们如果才知道说我们所发现的因是真实的，我们生命才是真实的。只有一个条件，你的心定下来，好好的看你的生命。如果这里一盏灯在风下闪动，一定是呈现多重的影像，一定是模糊的影像，你看不清楚的。闪动的越厉害，你越看不清楚景象。同样，当我们心闪动的越厉害，散乱越严重，昏沉掉局，往外攀援，心不安，愤怒情绪，当然找不到我们生命的真相，那个真正的因一定找不到。要相信因果，你只有一个方法，你好好把心定下来，好好仔细妄念，回到真正的家心性， 突然之间又有妄念跑出来，那就是你的业力又跑出来。了解了这个过程，就知道如何修行，做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只有净化内心，才能够真正找到生命的真相，解决生命的问题。所以佛他在提出轮回论、无我论之后，又提出一个最重要的业力论，卡玛。卡玛的字根，梵文的字根是卡，卡的意思呢就是造作。我所谓的造作，就是自己的造作，自作自受。业就是轮回的动力，主宰着我们宇宙的因果律，生命的因果律。这业就变成佛法中很重要很重要的理论。了解了业，才知道怎么修行，因为业是形成轮回苦乐的原因。我们现在谈到业的几个层面。第一个，业力圈。业力圈有极细的业力圈、小的业力圈、越来越大的业力圈、最大的业力圈、无限大的业力圈。什么叫做业力圈？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业力圈。亲子、夫妻、朋友，这个是很小的业力圈，所以一家人之间关系最密切。朋友之间、一个团体之间是小的业力圈，可是慢慢扩大，社区、一个国家、亚洲、一个州、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类，又是一个很大的业力圈。我们跟畜生、跟其他道的众生之间的关系，又是越来越大的业力圈。我们跟整个法界之间的关系，众生与众生、众生与物质器界之间的关系，这个叫业力圈。业力圈如果越小的，关系越密切；业力圈越大的，关系越疏远。可是我们人就是在业力之下，不能自在，不能解脱。为什么不能够随缘自在？那是因为我们有业力啊，业力把我们捆得紧紧的。在杂安经599经当中，有一个天子问佛陀：内劫与外劫，人为劫夫劫，取谈我问汝，谁能解此劫？我们有很多的内劫，身心的劫缚，外面的劫缚，把我们捆得紧紧的，这个叫做业力。业力哪里来的？是自己的造作、自己的无明而来的。我们想要得到自在、自由、解脱呢，只有消除业力。业力怎么来的？是无明，是不知道生命真相，执着人我，执着法我，无明的关系就造了业，造了业就必然会有力量的果报。Karma 叫做 reaction， 轮回果报叫做 reaction， 业是 action， 果报是 reaction。 我的手用一磅的力量拍桌子，桌子一定反弹回来一磅的力量，这是真的。我们造了什么业，一定有什么样子的果报回来。 而我们造的业太多了，业力圈就把我们捆住，不得自由。业有别业共业，我们个人的业力是别业，我们跟家人、跟社区的人、跟我们的同胞、所有的人类六道众生之间的关系是共业，共业中有别业。比如同样是大地震，纽西兰最近的6.3级的大地震，死伤严重，目前为止死了100个人左右。可是为什么有人没有死，有人死了？那就是共业中有别业。在纽西兰，大家都在地震的共业中，但是每一个人的别业不同，所以结果就不同。就性质来讲，也有善业、恶业、无忌业，或者是身口意业，还有一种分类法叫做隐业和满业。隐业就是重大的业力，让我们得到人这个身体，或是转世为猫狗的力量，那叫做隐业。满业是满足我们这个生命体的福报，比如我们生长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家庭、哪一种环境之中，这个叫做满业。就业力现行的时间来讲，有现报业，有后世报业，也可以从等流业、一熟业来解释它，这个叫做业力的。佛法所提出的业力果报业感说，具有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价值。第一个，它是自力创造，非鬼神创造的。我们生命、我们的命运，完全是自己的业力所创造的，并不是外的力量所创造的。如何得知？简单，你只要禅修，你观你的心，你宁静下来了，你就发现你的起心动念，你就可以找到你这辈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相续到今天的状况。如果更深的禅定，你可以找到你投胎时候的情况、前世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世界是你自己的力量创造的。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性？告诉我们学佛要正知正见，从此以后不要再仰赖外力，外力是不怎么可靠的，因为外力啊是无常的，外力我们不能掌控的，是只有自己的力、自己的业力自己可以掌控，而业力就发生在心当中。我们有了正知正见以后，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参加所谓的课程、所谓的成长课程、所谓的那些跟生命无关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要让我的生命更丰富、更光彩、更圆满，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因为生命是我自己的，命运世界是我自己的，不要仰仗外力。当然，在我们毫无力量的时候，佛菩萨大慈大悲会来拉我们一把，会来帮助我们。可是先决条件是要有自力。如果我们要溺水了，有人伸手来抓我们，我们不肯让他抓，没有用，没有办法救度出来的。所以一定要自力。 第二个，因为是业感缘起，所以机会是均等的，并不是特殊的，没有性别、种族、阶级、知识、财富的差别。不管你的出生背景，不管你的名位，你有学问没有学问，机会是均等。什么机会均等？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好坏自己创造，大家都有能力。尤其大乘佛法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以用真如来念熏，可以听闻正法，修持正法来外熏，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并不是如某一些宗教所说宿命论，或者是阶级论、种姓论。第三，业感缘起说的价值是前途光明，我们没有绝望，因为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光明的前途只看我们有心没有心，不必绝望。即使现在智慧没有开展，没有见空性，没有解脱，但是大乘佛法一再肯定，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只要一切定慧，一定可以解脱的。第四，业感说的价值，善恶有报，一点都没有怀疑，相信因果是修行的第一步。我们来探讨的业道是什么，就是造作。造作是从私心所产生的，私心所是唯识学五别境心所之一，是自己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分别无明，经过审虑决定行动以后，就有了业。有几个很有趣的疑问，大家一直在探讨，经常听到啊，这是你前辈子的业力，你现在倒霉，你现在失败，这个是你的业力。如果是这样子的说法，是解释错误了业力。佛陀告诉我们业力的理论，重点不是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现象都归于过去的业力，而是给我们希望，未来要更好，就是现在的业力。过去是因，现在呢是缘，如果没有学佛，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变成宿命论。不要把业感缘起当成宿命论，要知道我们业可以转。智者大师在解释《法华经》的一本书叫做《法华文句》，一个字一个字解释的，里头他提到一句话：若其积感后，定业亦能转。智者大师被称之为中土的佛，较量正量，不做第二人想。他在解释《法华经》的时候，他说：“若其积感后，定业亦能转。”什么叫做积感后？积是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根基，众生的起心动念。感是跟佛菩萨感应道交。积感后，就是说感念佛菩萨的恩德厚德， 心毫不犹豫发愿忏悔，相信因果，好好修行，这心呢、啊、有这个力量，信愿行具足了，自然定业也能转。地藏十轮经里头也提到这么一句话，如来以禅定诵习迎福三业吹破惑业，惑就是无明，业就是我们的造作，产惑业是产生轮回果报的因缘。那如来他怎么样子把无明把造业业力给摧毁呢？用三件事情。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禅定。禅定是什么？你的心定下来，你观察到从心性之中冒出无量的妄想业力，业力就是妄想一直冒出来，您如走不动，不受妄想所影响，就是消业，业力就一直消一直消一直消。如果你没有定力，心性之中因缘所产生的起心动念就把你带着走，因为你没有定力，就被这些妄想混乱的心所影响，因而起了贪嗔痴的反应。一起贪嗔痴的反应，又是熏习无明，无明就反熏回去了，让我们内心深处的阿赖耶识业力越来越多，业障就越来越重，业障真的是越来越重。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因为我们修行的人少，修行不得法，邪思邪见满天飞，我们没有消业障，反而在增加业障。只有靠禅定，心不动，不受业障所影响，因此不会反熏业力到内心深处，这个是消业障。第二个提到诵习大圣经，因为大圣经提到心性，因为大圣经提到很深的修行法，把阿赖耶识中的业力习气搅翻出来，把它净化掉，或者是用顿修的方式直指人心，但用清净的菩提之心，就可以转这个定业。还有呢，用迎福就是福报，前面的禅定诵习大圣经就是善根，迎福就是福报。阿弥陀经所说，不可以善根少善根福德因缘故独生彼国，同样的道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消业障。所谓的迎福，就是包括布施啦、持戒、造佛像、建舍利塔、供养三宝，这样子就可以转定业了。业力它就是推动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业力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轮回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意识躁动妄想， 我们的意识有不同的层面，粗的层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外界在活动，细的层面就是指的第七识，尤其是阿赖耶识，我们的如来藏，那边有最微细的业意识，也就是有业力，无始以来的无明业力存在那里。因为最维系意识的业力，所以就产生了联系的作用。我们前面所提到，当一个物质一直在动的时候，它是恒动，守恒定律，而能量不会减。换言之，业力如果没有透过修行把它净化的话，业力的能量永远在，而且生命持续不断的轮回。我们这一世跟上一世的联系作用，是因为上一世无始以来包括上一世所造作的业力。这一世如果没有把业力净化，它就推动连续相续下去，在我们死后又联系到下一世。所以最维系意识阿赖耶识中的业力，就是促成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这个好像物质宇宙所谓的粒子，以前的粒子可能只看到分子，现在看到了原子，更看到了电子、中子、质子，更看到了夸克，更维系的那个粒子，那个是物质的层面。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最维系的叫做宇宙的最维系的粒子。可是在我们轮回的力量所在极维系的意识里面，那叫做明光。明光以它特殊的能量能够和意识连结，让我们这个意识有力量持续下去。明光也就是所谓的能量。所以在藏传佛法中有所谓母子光明会，母光明是我们的本觉的光明相，子光明是透过修行披见心性明光的经验。时时刻刻你在禅修，其实就是在体会死亡轮回的过程。你在禅修，其实就是在解脱生死轮回。你在禅修，就是在了知你生命的真相。生命轮回相续不已，可是在轮回的过程中，生命的相续并不是像珍珠的项链中的珍珠是有一根线串联而成，这根线在我们生命轮回的过程中称之为，有人称之为灵魂，也就是不变的心，不变的灵魂，贯穿了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但是佛法的正知见不是这么说的，佛法的无我的轮回有如堆成一摞的骰子，每一个骰子都是独立的，都是分开的，也就是无我的，它并没有一条线灵魂把它贯穿起来。可是每一个骰子之间有互相支撑的力量，在底下的骰子顶着上来的骰子，一粒骰子一粒骰子这样子顶上来。 这个叫做业果轮回，因为有业力的关系，所以形成了过去世到现在这一世，但是过去世的业力会影响到这一世，变成这一世的果报。如果没有净化它，它永远存在最维系的内心深处，就一直到未来，骰子与骰子之间并没有实体的连续，可是却有因缘果报的关系在。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对于无我轮回的解释。只有了解了轮回的原因真相，我们才知道佛法的可贵，也才知道怎么样子修行。只有修行才能够越来越进步，如果不修行，业障越来越重，越来越痛苦。放眼看全世界的人类，并不因为科学的进步、物质的发达而越来越快乐，反而是越来越痛苦。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连小孩子、国小的学生都有自杀的念头。诸位看马来西亚最近一直发生自杀的情况，大人自杀、中学生自杀、小学生也自杀，忧郁症、精神分裂症变成了21世纪最严重的疾病之一。那些症状都是业力，因为不知道修行，不知道转业力净化它。所以阿赖耶识中的那种无明越来越严重。有一些问题我简单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根据度王经的描述，佛光是强烈耀眼的光，而有位著名德高望重的老法师一度再次的强调佛光很强很柔和，这一定要知道，但他又强调强烈耀眼的光是魔的光，不是佛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强烈耀眼的光啊，我们现在讲强烈是用语的不同，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性明光，心性明光不是这个物质的光，而是智慧的光，非常光明，非常耀眼。在法性中阴的时候，五方佛会跟他们的佛母、胁侍菩萨或者是护法神不断的出现，或者是转成愤怒尊、极净尊、愤怒尊不断的出现，都是呈现不同的光，但这些光都是耀眼的光。如果是心性的自性光是没有颜色的，如果是五方佛的光就有颜色，所以佛光很强，这当然是佛的光。阿弥陀佛也会放光来接引临终的众生。可是为什么会强调说强烈耀眼的光是魔的光不是佛光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的时候魔鬼，因为他也有魔鬼的神通力，他也可以化现强烈的光来引诱众生，因而要怎么办？我们想要蒙佛接引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想要融入心性明光，或者是五方佛的五种颜色光之中 只有一个原则，一念清净，一心不乱。所以你看到光的时候，你一心不乱，其实就已经母子光明会。如果你还起一个贪的念头，就是某某佛的光，或是起分别，一起的贪，就是魔了。原则只有这么简单。底下一个问题，以真如心，昨天提到啊，以真如心来观世界，应如是知，如是见，不生妄念。《金刚经》说，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请问两种说法啊，这个是否相同？当然就是相同，因为以真如心观世界，就观到了体相用三个层面。世界是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分别妄念。相用是因缘生缘灭，依于真如心而生起，与真如心妄想妄念与真如心不依不异，因而用真如心来观照，也不要起任何的分别妄想。而《金刚经》说，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是我们刚所说的用真如心来观世界，把体相用都观到了，体是不变，相用是随缘，因而就没有妄念。因而呢，体不是真的有体，我们只是假名它有体，它是无边无际的虚空性，它是清净平等。而相用原生原灭如幻的生灭变化，因此法即是非法，对于一切法都不生法相。这两说没有冲突的，都是用真如心，真如心具足般若的智慧来看到这个境界，一定是一样。又问，不入世焉能出世？若当今利比亚青年热血抗暴修行人安居家中，如如不动，苦诵金刚经，不沾锅不靠边，似乎连做人的资格都失去，徒号白名啊！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是修解脱道的人，是在家里苦读金刚经，不理世间事；如果是大圣佛法菩萨道，即世间是出世间，换言之，去关心社会的事情，您也可以参加抗暴的活动。在利比亚的话，可以你去这个表达你的不满，可是你的动机要是清净的，动机要清净，心要不乱，这个才是菩萨道。尤其诵金刚经，不要忘记，菩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行于布施。行于布施就是把你的关怀、你的正义感，或是你所有的知识智慧贡献给社会，但是你要不动。所以学佛法绝对是 ABC。 昨天我们去 ABC 啊，那 ABC 的导览员告诉我说，因为我不懂什么叫 ABC， 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洪孟珠博士，他叫做 ABC， 他的名字叫做 ABC， 翁敏珠啊，英文缩写叫做 ABC。 昨天上午我就去问了 ABC program 是什么，学佛人是 ABC， 所以 ABC 洪博士是真正的学佛人。 我问他的 ABC 是什么，他说 A 啊是 active， B 呢是 beautiful， C 呢是 clean。 想想看，学佛人不是 ABC 吗？你就是要 active， 你心要不断的动。动什么念头？弘法利生的念头。但是三轮体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 active。 在 active 的当下，你要 clean clean 清清净净，没有任何的法相，也没有任何的非法相，这是 clean， 是 very beautiful。 要让这个世界更美更好，自己的心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叫 ABC 啊。用禅定来消失业力需要多久的时间？因缘所生法，你禅定啊，如果啊不是真正的禅定，还在那昏沉吊局的话，你坐再久都没有用。你禅定如果只是进入枯定，不要有任何念头，也没有用，都不能消业力。你还要会观，禅定还会观哈，这因缘所生法。也就是说，你知道了禅定的方法吗？你知道修止观的方法了吗？你知道了心性的理论了吗？你知道了，当下所有业力都能消失了。很简单，把一棵毒树从根挖起，你回归于心性，梵文文字性，用真如来观照所有的现象，所有的业力当下就消融了。不造作，不修整，当然这是最上乘的方法。那如果是修普通的禅修止观，你要掌握要领，知道法义，了解的越多，越精进的禅修，时间越短啊，没有一定的时间。请问死囚受刑时是否要观五蕴皆空，还是持咒念佛？两者都可以，因为观五蕴皆空，他不会起嗔恨心，不会起嗔恨心呢，他知道这个是因缘果报，因为我造了杀人的业，所以我要被判处死刑。他当下那个业就得到了平衡，人生无非仇业而已，就得到了平衡，所以就解脱了。如果不能观文皆空，还嗔恨，那又熏了无明，在阿赖耶识中业障就越来越重，下辈子就越来越惨。持咒念佛也是解脱的方法啊，都是解脱的方法，都可以。下一个问题，在中阴身时有三次的机会可以解脱解脱哈，远离轮回。其实不止三次了，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可以解脱了，只看懂不懂佛法了。你懂得佛法的话，人死后中阴身的过程每一分钟都可以解脱，不要说死后，当下，当下诸位如果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安住在心性之中，回到了你真正的老家，你就解脱了。机会无穷无尽，只看我们懂不懂佛法。懂得佛法，每一个当下都是解脱的机会。你在行住坐卧，你在驾车，在工作，都是解脱的机会啊，应该要这么说才对。可以告诉我们当时我们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达到这个什么，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解脱的目的啊，法门无量无边哈，这个终阴解脱的方法我们还没有提到， 啊，请你等待我们九月份啊再来。密教中要对上只要对上师有信心就可以解脱。请问具德的上师如何寻求，又如何知道本身与哪位上师有些法缘呢？敦珠仁波切他说过一句话，只要你的心准备好了，具德的上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的心没有准备好，即使是佛在你的前面，你都不知道他是佛，因为你的心还是无明，还是妄想，还是不安，还是不肯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持佛法，你永远找不到上师的。因此你不要到处乱找，赶快赶快看你的心。当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一定会有什么样子的师父出现。你的心如果是圣文圣的发心，圣文圣的师父就要出现。为什么？因为即使是大圣的师父出现了，你都不会接受，你都不会跟他亲近啊！很简单，你的发心，好好的看自己的心，修自己的心，师父自然啊就会出现啊。那本身和哪位上师有法缘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人的心呢，创造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你喜欢赌博的人一定跑到卡西诺，你结交你所接触人都是在那边赌博的人啊，你喜欢听闻佛法人，你一定会来敬明，你一定会来道场，这很简单的啊。你不要在那边这个追逐我的上司在哪里啊。在吉隆坡的时候，我就对一个学生呢大骂一声，你到处找上师，到处找上师，你都在找外面的上师，你都没有修心呢。当你的心 ready 了，上师自然就要出现。大圆满和大手印有什么不同啊？大圆满可以说安住在心性中，了解心性的见清净平等不二，无生无灭，不造作，不修整。大手印是有次第的，先修专注，其实就是修止观的止。第二个离系，离系用止观的术语来讲，就是不要产生分别心，不要执着，这个叫离系。第三个叫做一味，这是一个味道。什么味道？身心清安，杂念越来越少。第四个阶段叫做无作，不必做，当下即是专注离系一味无作，四个阶段，这个是大手印的修行法。而大圆满的修行法是嘣一下子呢，就是无作，您了知心性平等不二，现象作用与体与真如体不一不异，你当下就无作，当下就安住在心性中，不会起烦恼心、分别心。作为在家中，我们有太多的杂物，修行时间不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昨天您提到心性是否止观禅定等都不必学，觉知最重要啊，练练这个分明。 OK， 在家人事情多，时间不多，那就要根据自己的根气因缘来决定自己的法门。自己的根气如果是善根深厚，你可以修比较快速的顿修的方法。如果根气时间不多，你就 修比较简单的功课，还是因缘所生法，但因缘所生法是性空，不要执着。当你消除了某一种的无明，净化了某一种的习气业力以后，你就要改变修行方法了。如果能够真正了解心性，永远安住在心性之中，莲花生大师所说无染，没有染，无染清净觉性自解脱，没有错。你只要达到第一个无染，不要分别心，不要做戏论，不要说我想修行，即使联想要成佛的念头都不必有，因为你已经安住于心性，已经是佛了，还要成什么佛？无染清净觉性，提高觉性。
这个觉知不是用分别心说啊，这个是绿色，这个是白色，不是的。也不是你在禅修时开始想我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我有造业有什么，不是的，这是把妄想。你像觉照，觉照是什么呢？平常时候你可以听闻佛法，思维佛法，思辨佛法，甚至跟人家辩经讨论佛法，这可以。可是一旦实行的时候，不可以分别了，不可以判断，不可以思维了，那就是主动的关照。这是只有客观心生积极，积极心生这样子的照。当然在藏传佛教中，甚至于净土中，都有用观相观想的方法，那个是修持的目的。你观出来的相，观想出来的本尊或者是王陀罗，来取代妄念。但是当心定下来以后，就要立刻观了，也就是放下所有的观想观相，而只观起心动念念头的生住面而已。就是有不同的禅修方法啊，有不同的禅修方法。每一种的禅修方法，你只要懂得它的原理，不要执着，你就会有智慧升起。一执着就是着后入，再好的善境界，一执着都是魔境，因为一执着就开始分别造业轮回。这业，我再补充一下，业是什么回事？决定业的重不重，或者是有没有造业，有三个决定的因素。第一个叫做意乐，意乐，意乐就是动机。动机，你如果意义的很强，也就是动机很强，业就很重。业有恶有善，你不要听到业是哦惨惨了惨了，我不可以有很强烈的动机，不是。你可以有强烈的修行的动机，强烈的善业，有为善，进入无为的善，无漏的善。第一个是善，那个动机。也就是意乐。第二个决定的因素叫做家行，也就是你的行为。行为哪种业力比较重呢？连续的行为比较重，不断的造某种业，比如说你不断的骗人，不断的杀人，那个业力非常重。或是你不断的修行，那个定力就越来越多，不断的修行，智慧就会越来越提高。这个叫做加行，也就是你重不重。第三个决定业力重不重呢？ 就是福田，也就是您造了业的对象。你说你杀一个人的业，比你杀一只蚂蚁的业还要重。您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破和声、出佛身学的业力，比一般的杀生业还要严重。这个叫做福田，你就看它的对象。同样的，你如果供养三宝的功德大于供养还没有成就阿罗汉、还没有发心修行的人，你供养一个人，功德大于你供养畜生道的众生。这个是就世俗地来比较业重不重，就圣义地来讲当然是平等，平等是空性，世俗地是缘起，所以有因果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谈空性而忘记了，凡所造作都是在世俗地的因果中运作。这个就是帮母亲谈一些业力因缘果报的地方。时间已经晚了，非常感恩我们主席、副主席、所有的师父们、所有的菩萨们，感恩大家，阿弥陀佛。